各位好，今天4月18号，我是吴越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啊，有一个条例颁布了，是中国国务院呢正式发布并且实施了，就是当时发布当时实施，就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理条例》，这以下咱们简称条例吧。这个条例发布之后呢，我当时看了一眼，我操，我当时觉得说这是要疯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是一个关门打狗的政策。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条例啊，到底是啥意思啊？那实际上而言呢，设立它首先一个呢是什么呢？一共是20条，核心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让干，我偏要干，你听他的，我就罚你。这什么概念？是这样的啊，那设立了一个阻断机制，就是说呢，如果中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外的法律，比如说美国的某些这个禁止令，属于这个不当域外管辖。那他国务院呢就可以发布公告，明确要求在华企业和个人不得执行这些外国法律。说白了呢，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对中国的企业杀伤力不大。那是对什么企业杀伤大呢？外企，对吧？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国家的这个企业在中国都设立了这种办事处啊，或者是他其他的一些公司。那像这样的话，如果他本国的政府发布了，比如说英伟达，我就不让你在这儿给中国卖这个芯片，那你遵守不遵守？如果你遵守了的话，你呢你就违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条例，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你的根在美国呢，但是呢，他在中国呢，他有自己的一套班子，这个套班子虽然并不算很大，但是还是有一定东西的。OK，那中国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个条例，就把你这个认定你执行了不当的这种外国法律，因为你的这部分的这个分支机构是在中国境内的，你理解这事儿了吧？就是说，那你就只能够拒绝美国政府给你说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他中国政府认为的不合适的法律，对吧？OK，好，那你要不要拒绝？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话呢，就给企业，就是尤其是这个外企，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二选一，一个困境，对吧？外国企业呢，如果为了躲避本国的这个制裁压力，那他呢，就单方面切断了与中国供应商的这种联系，比如就是说放弃供应商，对吧？OK，中国呢就可以依法呢对其展开调查，然后呢并列入到恶意实体清单。而且呢，它这种惩罚措施呢，它是原来啊，一般来讲不做这种明面上的惩罚，它可能会在底下给你玩点小动作。现在直接有这条例了，就类似于法律的一个东西。它干嘛呢？就是说呢，它就可以查封、扣押或者冻结你的在华财产，对吧？限制呢或者禁止在中国境内呢进行这个交易啊、投资啊，这些都不行了。然后呢，相关的责任人可能会被禁止入境或者禁止出境。对吧？或者注销你的签证，这些都已经就是说法律化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法律化了。那像这样的这个，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支持国内企业起诉，对吧？如果中国企业呢，因为外国公司执行了这种不当管辖而遭受损失，比如说这个被断供了，对吧？OK，好，可以在中国法院起诉，要求赔偿。那你就有这条例在这规定，然后呢，你在中国法院又起诉，比如说。那个英伟达，对吧？还大英伟达说事儿吧，大家都知道嘛。OK，那我要向你那儿买东西，我要你这个芯片，那你不卖给我，是吧？你说不是你产能不行，也不是我价格给的不行，而是呢，你因为美国的这个管理，就是说他不让你出口，比如说 H200 这芯片。OK，好，那你就等于是犯中国这法律了，就是条例了，对吧？我就可以在中国的这个法庭上去告你。然后根据这个条例，那对你进行处罚。这个处罚呢，从哪儿出这钱呢？OK，好，那你在中国有没有实体呀？有，OK，那没什么可说的，那就等于是把你在华的分支机构给你，那账上钱给你划走，或者诸如此类这种处罚。那大概而言，就可以用这种，这是一个假设状况啊，就可以这么着跟你玩这个。哎，这个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条例就等于是什么呢？现有的。只要是你在华有实体的这些公司，有利益的公司，就都变成什么呢？人质。就所以说，你看这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关门打狗。 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有一个说法，对吧？叫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吧？这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现在呢，其实呢，在国内啊，基本上来讲，不是不过山海关的问题，是在哪儿呢？是不出南宋的范围。什么概念？就是南宋当年是什么疆域？你现在这个投资这些东西，你最好就别出这块儿。说白了，就是珠三角、长三角，你是可以在这儿干活的，就是你投资者去干这活儿。出了这个领域，到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这种关门打狗的策略。只不过呢，原来啊，主要针对的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国内的这些企业。这回呢，它这个出来以后，就等于是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成一个这个领域，都可以关上这门打这些外国的狗们，对吧？OK，好，那等于他们就变成什么？它变成人质了，这些企业就变成大概而言都变成人质了。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会给外国这些企业增加什么呢？增加叫做呀哈，不合规成本，对吧？那北京的政府实际上是告诉这个跨国公司，如果你听从美国或者是欧洲，对吧？指令你断供中国，那你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和市场，那就是代价，对吧？这让企业从那什么呢？从单向受压，因为他一直以来他是在美国这块承压比较厉害，因为美国干这种这个长臂管辖的事儿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变成了什么呢？双向夹击。就是两老鼠进风箱，你这个两头受气，大概是这么一个活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它是呢，只要你的业务啊、资产呐、啊、供应链呢有一部分在中国境内，你就算门内吧，对不对？你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这个倒是也没什么太大毛病，你毕竟在这儿嘛，对不对？只要你选择脱钩，对吧？中国现在有了特别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在你离开之前或者之后。都可以进行清算和反制。本身中国呀，哈，就不是一个资金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地方，因为在很多的跨国企业，它的这个利润要从中国拿走，其实还是一个挺蛮麻烦的事情。那它本身人民币不是一个自由兑换货币嘛？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说白了，这法律是干嘛的？它是一个呀，哈，就是防御性的进攻。就是以防代攻，大概是什么呢？他目的呢，不是说主动去这个出击啊，攻击这个外国企业，对吧？就是通过呀，这个特别高的这种什么呢？违规呀，违约呀，这个成本，逼迫外国企业在制定这个全球的供应策略的时候，不得不顶着国内的政治压力呢，保留中国的供应商。说白了呢，这是为了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在全球，因为全球可以看出来啊，虽然中国的在外贸方面这些年确实是增长了很多，今年也增长了不少，那而且去年呢已经到了1亿美元的这个水平，但是呢，说白了，它已经在全球的供应链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像原来那样的地位，它更多的这种出口，你可以看到它增长，大部分都是奔哪儿了？奔这个东盟。哎，奔这个欧洲，奔非洲，对吧？它是经过这种转口的贸易，或者是再加工，然后再进入到这些能给它付钱的国家，说白了就是美国和这几个发达国家，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再往下走，因为中国的这样的这个企业出走之后，然后或者这种经过转口贸易，那对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并没有什么好处。你看，它虽然是说这个出口量大增，可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变得更好，甚至于更糟了，因为利润被分薄了，你就不太可能像原来得到那么大的利润空间。这本来利润空间就窄，中国的这个产品利润空间就窄，像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更糟糕。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一定不让你从这个整体的世界上供应链里把中国给剔除出去。就是说，中国依然是要做什么，它整个是你的什么 Plan A，一定不能成为整个世界供应链的 Plan B，就是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呀。这样的这个条例出来之后呢，那就肯定好多人都我操，当时就都惊了嘛。我自己我也觉得有点惊。如果你这样的话，等于是某种程度的硬刚，对吧？那这样的话，反击的是什么呢？就是保证供应链不断，对吧？然后呢，反制外部断供，对，这是对外反击， 对内管理、对外反击这两个。所以说呢，这种叫做通过这种法律手段呢，强行的将跨国公司啊这种合规成本转移到呢对方身上。对，哪个是对方？那个一个是这些跨国公司，另外一个呢是转移压力，转移给谁呢？给外国政府。说白了，更多的时候就是美国。这可以这么讲，就是美国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小弟，哎，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墨西哥，对吧？然后呢，包括甚至像欧洲的一些国家，甚至也包括日本。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把压力呢转移给他们了。怎么转移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应该来讲，对于中国政府的，应该是说他的手段还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在这些国家里，那个厂就是这些资本，就资本家们，对吧？这些厂商的 CEO 啊，包括这些人，他们对于政治呢是有极大影响力的。你包括美国也是，这些人他是不是说那这个给这些政客们投钱呢？然后呢，在私下里有这种游说的集团呢？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华盛顿有大量的这种游说集团，对吧？他们是可以这种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甚至于你包括黄仁勋，他包括他去那个一直在说嘛，他应该给中国供这个先进芯片。对吧？如果你要是不供的话，对美国是有伤害的，对中国这块你也遏制不住，这是黄仁勋一直以来的这个他的立场。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出来之后，那他又更有的说了，说你看，要不然我就受损失了，而且呢，这种长期以来你也不太可能遏制中国，那我们何不就不做这种长臂管辖，我就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合法的卖给中国呀？对吧？这就是他们这种说法，所以呢，中国政府用这种模式，看上去是给这种跨国企业施压，对吧？那跨国企业，你只能够说，那你选择一方面，你要不要中国的市场？你要不要你已经在中国布局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重资产，这些东西全都是人质啊，对不对？OK，那如果你要想要，去给你的这边政府施压，那就是等于是在这种层面上阻断了在外国政府对于这种长臂管辖的这种力度，大概是干的这个活儿。所以说呢，这玩意儿吧，就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效果能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以这个自己咱们做一下这种所谓的这个经济上沙盘推演吧。所以说呢，在这种沙盘推演是不是能够一定实现？这个我也不敢讲。但是呢，我从我个人的这个体验来跟大家讲讲各路这种不同的企业，它会有什么这个应对的措施，或者是谁能够把这个东西扛下来，或者是谁能够走。比如说吧，这个原来呀，哈，咱说白了，原来呀，这个外资企业在中国呀，面临的主要是政治压力，对吧？和商业利润，这个两边呢是一个权衡。但是现在呢，不太一样了。以前说呢，美国说，哎，不准供货给华为，对吧？外企呢，最多是损失一波订单。那现在呢，根据这个条例呢，就是如果外企听了美国的话了，中国就可以直接罚款、扣押资产，甚至抓人。这是很有可能抓人的，对吧？限制出境嘛，这个是可以。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不合规成本就特别提高了。那这种无解的这种死结，最后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这样的啊，你比如说吧，这个新条例，对吧？提到要识别不当域外管辖并进行调查。如果一家公司为了去风险，它有计划的干嘛呢？撤走中国的供应链，对吧？就可能被判定为啊，协助执行外国限制措施，就是从而就触发什么反制，就这个条例它就可以开始用上了。所以说呢，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原本犹豫的企业干嘛呢？就是长痛不如短痛。怎么意思？就是留下来，我既然随时都有可能被当成这个反制的这个人质，那我干脆就不如在你盯上我之前，我就彻底退出就算了，对不对？这种跨国公司这种壮士断腕的这种决心，应该呢有很多都会有的。尤其是在一些没有那么大资产比重在中国的，他很有可能就要选择这种模式。那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企业， 他会有这种壮士断腕这个决心呢，对吧？我就直接就那就撤了，我损失就损失了，我他妈就认了。因为以后这个合规就是不合规成本呀，它已经变得太高了，两头受气我犯不着，我放弃你这块行不行？所以说呢，这个到底有多少的这种类型的企业会有这种情况呢？其实说白了，有很多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对美国出口依赖高的。对吧？供应链全球转移的企业，比如说吧，低端制造业，哎，部分通用电子就跑的就会特别快，这个就会跑得特别快，因为为什么？我只要转出去，现在有很多可以替代的地方，我只要经过两三年之后培训他的员工，然后呢，然后把技术转移过去，我就有可能重新建构一套就是脱离中国供应链的这个体系，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像什么样的公司，它有可能不是走不了呢？你比如说吧，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特斯拉，特斯拉就不太行，而且呢，西门子很多也不行。为什么呢？就是高端的这种化工巨头和电子巨头啊，由于中国市场占比太大，对吧？又不光是它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市场占比，而是它整个生产的基地在这地方。你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超级工厂，在中国，在上海。对不对？那他是不是可以直接断掉这个东西？我走，你觉得行吗？可能性不大，对吧？当然，中国政府有可能不会对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下手，这毕竟是一个标杆性的东西。如果下手的话，很有可能就出大问题了，那就更没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资产太重的，你就等于跑不了，人是太重了。你比如说，这就跟当时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对吧？你李嘉诚就那俩，就那这几个儿子俩，俩还是仨，我忘了啊。就反正就这点儿，那你这个资产太重，我花多少钱我都得维持着，我得给他赎回来，对吧？那他们会干嘛？他们就会反过来呢，有可能游说本国政府，对吧？要求放松对华的制裁呀，以免自己在中国被关门打狗啊，大概是这样。这就是让中国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中国政府目的就达到了。对吧？利用这个外企啊，去制约这个外国政府，这个大概而言，特斯拉他们一定会保留在中国的，一个是市场份额，一个是生产基地，然后去跟那个美国政府去说这事儿。尤其是特斯拉这个企业，马斯克虽然我这人我非常佩服他，但是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市场之重视，以及对这些东西的这种应该叫做这种执念。很多，因为中国的这块确实是在那个在工业的这种给的优惠条件，以及包括给的这种支持力度，然后以及熟练的工人、成熟的产业链这些方面，它确实是很多国家比不了的，甚至于美国都不一定比得了。那他就会游说这方面的这个人，苹果是可以挪出去的，苹果是可以挪出去的，但是特斯拉就很难，这个就会很麻烦。所以说呢。那现在而言就变成一什么呢？就你这个口碑变成什么样，对吧？这你一直以来呢，就是我对外商多好，对吧？我要现在你这两年不都是吗？我外商是要给他什么优惠条件，然后呢，这个叫什么？这个民营企业家也是自己人，对吧？这些话都说了很多遍了，但是一下突然出这么个条例，对吧？那官方觉得说我这就是维权嘛，对不对？你都是为中国企业撑腰嘛，对不对？让外企呢不敢随便断供啊。但是呢，这种东西呢，问题是在于外国外资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定义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市场导向，变成了安全导向。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了，它是一个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是说你把它叫做国家整个的这个国运的这种行为，它要求的是什么？求安全，对吧？所以说呀，这种关门，这个北京其实干嘛？其实北京政府其实在赌什么呢？就是赌这些跨国公司啊舍不得中国市场。对吧？最终他会选择站在中国这一边，哎，然后呢，哎，我就去反抗啊，美国呀，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禁令啊。那可是呢，最近这些年呀，你可以看到外商投资啊，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外商直接引直接使用外商的资金，这些年呢，一直在下滑， 我们可以，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下滑到了这个当时入市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加入 WTO 时候的那种水平上了，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种，哎呀，外资疯狂涌入的这样的这种模式，对吧？那现在呢？现在呢？等于到什么程度呢？我看了一眼数据啊，大概是24年的时候呢，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也就是FDI，那约为呢1162亿美元。那2025年呢，就是呢大概是1069亿美元，就是下降了9.5%。然后呢，今年开局这一二月份的数据呢，继续同比下降了5.7%，大概已经开始就这样下去了。如果要是说这个东西继续的，再用这种条例来关门打狗的话，那这个数据今年那就应该是惨不忍睹，肯定是惨不忍睹，可能也就是个几十亿，也就是也几十亿、几百亿，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出台这个就等于是说给外资关上一大门。但是，而且呢，这个东西啊，中国的利用这个外资啊，哈，它现在也有一个变化了。原来呀，大量的外资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美国，对吧？那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日本，包括这些地方。现在是什么呢？大量的外资来自于啊，比如说新加坡，那德国，德国甚至于增长了80几%，它对华投资增长了80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它已经是一个深度绑定了中国市场的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对吧？它当时的这种整体的战略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呢，它正在搬出的是什么呢？中低端制造业，对吧？这些东西就要可能要去风险。那这个迁出到东南亚呀、墨西哥呀，那部分欧盟企业增加投资呢，也是正好放缓了。扎堆儿的能进来的是什么呢？研发中心，对吧？那像什么大众啊、宝马呀、这些东西，就减持这个非核心业务的时候呢，给中国加大了什么研发中心的投入，对吧？他去干嘛呢？利用中国的创新生态，然后呢给自己这块其他地方加码。因为中国的在中国做研发中心，首先它的效率是高的，第二这个工程师的数量是多的。那这样的东西我可以把这个搁进来，但是我的核心业务逐渐在撤出。这也是不同的一点，所以说呢，就是你比如说来自瑞士啊，来自德国啊，新加坡呀，就是大幅的增长啊，对不对？那欧洲这些巨头为什么会干这个呢？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啊，那个主要是有几个原因。为什么德国这些人要过来？新加坡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外。新加坡呢是大量的中资出海以后囤积在那地方。你看着是他是这个新加坡在投资，实际不是，实际是中国的出海资本，然后洗了一过之后，再回到中国进行投资，这个是它的不同的一点。那包括像瑞士，包括像德国，他们大量的这个原本的这个重型的这些投资压在中国了，所以它只能够跟着中国在这边走。所以现在的这个态势，就是大量的这些创新型的轻资产的这些公司，有可能还给中国继续再投入。为什么？因为借助中国这边巨量的这种人力资源、工程师的资源，它可以用轻资产的模式在中国，然后进行研发。研发之后，成果拿到哪儿去？拿到境外这些公司，它进行某种程度的应用。所以说呢，这样的这个等于它原本的在中国的这个真正意义上供应链，它还是在挪出去。除了有限的这几个国家，它这个大量的这个资产在投进到之外，其他的原本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的这些大的公司、跨国公司，除了几个特殊的以外，重资产的之外，大量都已经开始在挪，甚至于就是把。最终把这些研发中心，因为你的智力资源，这个东西是一个很轻的东西。OK，我搁在你这儿，然后跨境我就走。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你很难进行改变。所以说呢，你这个结果呀很简单，欧洲资本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顶上的。什么概念呢？就是欧资的增长啊，大量都是形成。这种汽车呀、化工啊、重资产这些东西，对吧？那就形成这种路径依赖了，不得不追加投资，这个维持竞争力。但是这部分的增量呢，它能不能 赶上这个美资撤出啊，或者以及全球的这种风投，对吧？甭管是 VC 还是 PE 啊，在科技初创领域，这个撤资留下来的这个空当呢，非常难，非常难。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像这种全球的这种风投的企业，它最大的资本所在地是哪儿？硅谷，就是美国这个地方，对吧？那如果他们减少了，无论任何全球任何国家，甚至你把这个沙特、阿美什么都给拉进来，你都不太可能够说填补那块空白，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那而且呢，很多这个欧资的这个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增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存量，它是把这个欧洲的研发中心搬到中国呀，实行的是什么在中国为中国的这种闭环策略。对吧？那好听，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防御性的这种策略，就是为了切割风险。他把重的东西拿出去了，你就是把我这东西给关了，能怎么着？那就大概也就是如此。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实际上而言，我们就会看到像这样的这种条例出来，你说他是留人还是送客呀？那肯定是他妈送客呀，对不对？我们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说。这个外资的利用 FDI，它会继续下滑，而且下滑幅度应该蛮高的，对不对？那北京的逻辑是什么的概念呢？就是我出台法律，对吧？让你借口去顶住母国的这个制裁压力，对吧？不是说我不想供货呀，由于中国这法律我不敢断供啊，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那你觉得任何一个跨国公司 CEO 会觉得说太好了？哎呦，中国太牛逼了！给我这个法律依据，老子有底气了。我背后站着一个，不，他不是他的祖国，应该叫什么？我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他妈国家是你，是你能站，是站你后边吗？对不对？我有借口了，我就特别牛逼啊！就是说，任何一个跨国公司 CEO 都会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市场的政治风险溢价太高了，我没有办法。能够承受，对吧？就是当一个市场，你甭管是合规成本还是不合规的成本，就是高到需要这个，就是公司这法务部每天都要跟这个外交部去对接的时候，你这个市场，您觉得它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市场吗？那商人是什么？他希望有一个合法的这种市场，这个才是他需要的。就是这个合法的市场，合法合理的市场。如果你的政治性的风险过高，因为中国要把这种从市场化的这种东西变成一个安全性的这种供应链，那怎么办？那就是，这就是个战场了，它就不是这种商场了，对不对？那你大多数要追求稳健的，因为跨国公司不会这么狂澜突进的这种干活，就追求稳健的收益的这个投资的外资不会来，尤其是什么金融这一块的就会走。如果离开金融这一块，那很多的东西就转不动了，因为金融是整个运转的润滑剂呀、啊。它还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叫什么，不光是这光是芯片，光是一个特斯拉这种实体生产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呀，这个安全的逻辑，中国政府安全的逻辑就把这个经济逻辑给替代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就是表面上，至少它在表面上，它希望用经济来绑定这个全球的，对吧？原来它是用自己的市场，用自己的这种优惠，对吧？就是，让你离不开这儿。它现在干嘛？它现在用这种安全的逻辑，用这种模式把你拉进来，关门打你，大概就是如此。就是说，甚至于。中国政府干嘛呢？即使外商投资暂时下行，也要构建起一套什么呢？一套完整的防御性的法律体系，反制国外的这个东西。这就大概就是如此。他不求从根本上，从甭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从整个全球战略态势上，那加入到一个阵营，然后获取利益。因为那样的话，他没有办法主导。这是中国政府不能忍受的，他希望能够代替，所谓的二战之后这个秩序，包括代替美国的秩序，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他不会改变，那他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干这样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呀，就是他用国家安全就要牺牲一部分的什么呢？开放红利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经济，尤其是对外资而言。就是甭管是对外资的利用而言，还是说整体的经济而言，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大概就是这样。 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